的国土以后才是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实际上我们娑婆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相隔的也都是全都是诸佛的国土。所以说呢，就是净土宗现在提倡的就是念佛号，然后生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呢，按照华严经来说的，这所有的世界全都是净土世界，这个叫华藏世界。华藏世界这种的净土呢，是就是说的是每一个世界跟每一个净土跟每一个净土的特点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净土就是你看看，有山有海，高低不平，就是坑洼沟脸，然后呢时间短，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在这个净土上怎么学习？大家在这个净土上容易对于无常啊，就是升起他那个要出离的这种心。然后呢，他要么就是在这里头，就是坐着这里头不肯出来。但是他一旦什么时候有什么事儿了，就是让他促进他了，他就容易反省。也就是他，我们这个世界的特点就是他容易撞了南墙就回头。他一旦回头了，他的力量特别的大，他成佛非常的快。这就是我们这个净土的特点。而且我们这个成佛，由于外面的环境还是恶劣的，所以在这个环境中，他越坚决越要成佛，这种的他的力量越大，就像是火里生莲一样。他会得到锻炼，他会有力量，这就是我们这个净土的特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的心中心法有六个手印，其中呢，第四个手印呢，它是我们最主要的手印，也叫俗称叫成道印。成是成就的成，道是道理的道。成道印它叫学名叫做如来母印，就是从这个地方可以生出来如来。按照第四印的这个佛心经的原文说的是，就是这个十方世界的这个净土啊，十方世界全是净土。那么这个里面你可以结第四印随意往生，只要你修了第四印，到时候你就可以结第四印，你想往生到哪一方的世界都可以往生到，也就是我们的净土更广义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是批评他那个净土不好，他那个净土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其中一种净土，但实际上佛教的各个宗派他都有自己的净土，或者是自己往生净土的方法。比如说他把修行的功德回向了，也都能够往生。因为你多看看佛经你就知道，不管在哪儿，不管在哪一国的佛土，他干什么？他难道是为了黄金铺地去的吗？他难道为了七宝莲池八功德水去的吗？不是啊，他是为了在那个地方他好成就啊。所以不管在哪儿都是要，就是说要干什么呢？要就是诸佛为什么来这世间，是为了开示悟入佛智之见，让我们从我们的这种的错误之见中给他更正过来，给他转变过来，我们都是干这个的。所以你在这个净土上，在这个世界中你好好的修行，这样的话是容易往生的。这个并不是哪怕你往生西方或者你想往生别的，只要你好好的修行，哪个净土他还是愿意收你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并不冲突。而且你要是想生西方的话，莲英老人还有一个自己的方便叫往生广咒。那么他跟佛号比起来的话，这是说的是究竟宗旨，他跟净土宗本质上是一样的，肯定是一样的。那个净土宗也说禅宗的东西，现在不怎么提。净土宗说的禅宗的东西有两个，有一个是说的是花开见佛悟无生，因为所有的净土宗的西方的人，他那个就是想往生西方的，他都为了临命终的时候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等到他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特点是莲花化生，不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就是莲花一开，哎，他就生了，他是莲花开了他生了。所以莲花一开了他怎么样啊？花开见佛悟无生，哎呀，原来我根本都没有生过。你看就是禅宗非常的，就是净土宗也有禅宗的味道。所以他自己说，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根本就没有一个来去，这些来去是梦幻泡影，根本就没有什么来去。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净土，这个净土没有边际的，这是净土里面的长寂光净土。长寂光的净土就不只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切一切的，就刚才说的华藏世界这里头全都是长寂光净土。这是第一个，就是净土宗的这个，它是有禅宗的味道的。第二个，净土宗里面他说念佛的时候，他有提到就是持名念佛，这个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最后一个是实相念佛。实相念佛现在没有人敢随便提了，实相念佛就是禅宗里的穿衣吃饭，饥来吃饭困来眠，那个地方全都是佛号，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没人敢提了，但是不代表着净土宗没有这个教义。这个教义就是平平常常的这个它就是净土。它为什么是净土？因为心净则国土净。所以说从这两点上来说的话，净土宗也有禅的味道，禅宗也有净土宗的味道。所以说就是心中心法跟净土宗它是就是说的本质上它是一样的，没有冲突。只是说的修行的方法上来说， 净土宗它是用的是念佛号的方法，那么我们是用咒语跟手印的方法。这个东西你要 PK， 元音老人有 PK。元音老人说了，你那个念佛号是就是你是念，你是就是心里想的是佛号，而我们的这个心中心法的，它由于你听说过没有，修行有身口意三个方面，就是你的身体的行为上是怎么样，你的嘴里面是怎么样，你的心里是怎么样，这叫身口意三个方面。那么心中心法它是由于它有一个结印的姿势，它有这个结印相当于天线，然后嘴里也念着咒语，心里也想着咒语，这就叫身口意三密，仗佛力加持，所以它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元音老师说，那要是真要比的话，大约我们比它多出来了三分之二，因为它有三分之一的就是那个嘴里头念咒心里想咒，但是它没有什么呀，没有那个就是说的是深意，没有那个深意。就是身口意三密，仗佛力加持，这个就涉及到咒语的这个问题了。因为净土宗呢不怎么提咒语，他提的也是显教里的那个南无阿弥利多耶，就是有这一类的，就是净土宗呢他有提这一类的东西，不提那个显宗的那个就是不提那个密宗的咒语。密宗的咒语就是佛的秘密心语，也叫真言，也叫陀罗尼，就是这个咒语。但是现在的呢，大家对咒语的误会太多了，就是一看到这个咒语好像是为了就是能够让谁出点什么事儿，或者是让自己什么飞了天了发个财了，或者是身体健康了什么什么的，都用来干这个了。佛的这个咒语是有秘密加持力的，而我们把这个秘密加持力用在开悟见性，用来断烦恼，用来开智慧上，不能用来干在别的上，所以它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它的力量非常的大。而且呢，这个咒语跟手印也是佛为末法时代的众生量身定做的，根据末法时代的特点，特别的焦虑，干什么事都求个快，越快越烦，都不天天六神无主，就是对于这样的人就特别的适合，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五阴炽盛，末法时代十方如火，众生莫尽，被魔所持，如何得救？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心中心法就特别的适合我们，适合就这么说吧，适合漏裂根性的人。我们是漏裂根性的人，适合啊，就是靠你先做，不管怎么样你就得打，但是打完了先做你可以不打，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心中心法，我们祖师有说，就是叫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是用这三句话来总结心中心法的。
如果要学习的话，是看元音老人的那个书就可以是
吧？哎，看元音老人的书，可以请一些吧，现在还有一些，这个最近我们印的东西少一些，反正是你有那个链接，有书，还有视频，还有音频啊，也有这些，可以看一下。元音老人的有一个心经觉引，他那个里面佛教教理说的比较多，心经觉引这本书说的佛教的教理是比较多的，但是呢他基本的就是把我们心中心法的核心呢都说了。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自己修修六字大明咒修法试一试。六字大明咒修法就是六字大明咒是观世音菩萨的秘密心语。观世音菩萨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三圣之一啊，将来阿弥陀佛退位，他是西方极乐世界未来的法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非常有缘，就不管信不信佛，他一提到观世音菩萨他不大容易诋毁，他容易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的有因缘的这种的心情。所以说呢，观世音菩萨心咒这个东西跟我们也挺有这种因缘的。你可以就是自己修一修六字大明咒，有一个手印，有一个咒语，也是我们这一宗派的传承。然后每天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先坚持一个月看一看，看一看修之后跟修之前有啥变化没有。到时候的话就是秘力它不可思议，有一些改变，慢慢慢慢的可能自己的观念也慢慢的在变化，妄想执着也减轻，越来越跟佛法的教义相符合了，到时候的话再修也行，都可以的。
老师，我之前就是修心中心修了一次，然后我觉得太累了，我就念那个六字大明咒，念了有一个星期，我感觉挺好的，然后就去答疑那个老师说让我去念，让我修心中心法。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们都是修过六字大明咒的，六字大明咒跟心中心法比起来，心中心法的力量特大，它就是哪怕有的时候坐上受点罪，但是它的力量特大，它的就是它什么力量特别大，就是妄想执着消除的特别的快，就是在这一点。
还是心中心比较
好啊？对对对，肯定是心中心比较早。元音老人也明确的说了，
心中心法好在哪儿了？心中心法打坐的时候累，但是坐下极其坐下极其轻松，就是好在这一点。坐下遇到事儿像不是事儿一样，极其轻松。当然了，他有他的问题，他有他的烦恼疑惑，但是跟没有修心中心之前，他变化很大，极其轻松，就是这一点他的效果比较明显。但实际上，其实心中心法不光是在这上效果明显，它主要是有利于开悟。它是先开悟，是这个法，先开悟，后面的东西慢慢的在周圆，不是说开了悟了就是那个什么了，就是那个波无因果，胡作非为。开悟之后的话，就是再去改自己的习气，再看佛经，圆融自己的各方面的见解，让自己的见解更圆融、更深刻，再去除自己。但是先开悟，开悟是一切一切之根本点，把这个地方弄通了，后面的就好办了。
因为我之前是学西方能量疗愈的，然后也是打坐清理自己的身体。
你那个东西花钱吗？
花的，花
钱。对，我们这儿不花钱。
我就打坐，就是进入那个昏定状态。啊，他那个咒语就是，只要你有思想、有念头、杂念，然后就念一段那个英文，就把它清理掉，然后最后就完全没有思想，就进入昏定状态。
你说的是坐上的事儿，我们坐上是持咒，没有什么状态不状态的，坐上就只管持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坐下的来说看变化，这个东西最实在。
坐下我感觉。
坐下看变化这一点是任何佛教徒的都是同意的。修你哪怕你念佛号，你每天念个一万遍佛号什么的，你坐下了它就是时间长了它也会有变化的。你只要你修佛法，它那个潜移默化的这个作用是任何的别的外道所无法比拟的。别的外道主要是在于修行上显示出来有奇特之处，但是它在坐下的那一种的，就是断烦恼除疑惑的这一种的妄想执着消除的程度就不行。
对，是的。我觉得这个念这个六字大明咒和心中心法，就是坐下以后如果出现什么杂念，直接念的咒就能清掉。
你可以就是持着这个咒，持着这些咒，其他的妄想执着松动了就接着持咒，不是要清掉它。你清掉什么呀？你要把这个世界清掉吗？有这个世界你就有杂念，你就有妄想，怎么办？不是要清掉它，它本身无害，是你自己在里头区别检责分别造成了它变成了有毛病，它本身无害，我们不受它的影响就好了。你先练这个东西，不受它的影响，这样的话慢慢慢慢的你的心就定了，这就叫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这样的话就是再往前修着修着，哦，原来是这样，这些东西本来就无害，这些东西本来就没事，这些东西一切全都是佛性，没什么不好的。这些东西它只是虚妄的，好也好不好也好，它只是虚妄的。
咱们这里有在修心中心的师兄，
有，他那个外道的那种情况就是那个啥，外道的情况就是说他的那个断烦恼除疑惑的那个坐下的那个变化不大，但是他坐上会有各种的神奇和神秘，可独特，给你弄的，给你点个灯，给你弄个香什么的，弄的可以弄得很独特，很让人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好玄妙什么的。但是最关键的，佛法的用是可以能除一切苦的，这个就是佛法的用。但是佛法除了这个用，并没有其他的用。有的人说我没有苦，那是他不知道，苦并不代表着不随你的意了，苦是因为无常，所以。有修心中心的，第一个有修心中心的，第二个也有可能打过漆的，可能也有。那个布克说不光是在我们那儿打漆，北京打漆他们可能也去了一些，具体的情况不知道。那个高高坐着戴眼镜的这个，他好像是一个群的群主呢，我记得是。
我好像有他。
把杨子涵踢了，杨子涵说你为什么踢我，他说不讲道理，滚。杨子涵一声不吭，但我们这儿杨子涵说你为什么踢我们，给他解释半天，然后他骂我们半天，就是那一种。我记得好像是他，是吧？
是很好玩。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两小时的坐，一开始坐的时候，可能是关注咒语、能盯紧，但是后面的时候就容易比较散乱，跑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妄念时间比较长，是因为那个心力不够吗？就是、
你
不要比较这个，比较这个干什么呢？我看的是正好相反，即便他跑的比较长，即便跑的比较远，你还是念咒了，挺好。元音老人说过有一句话，我们都是不是用功的学生，总是那个，你这会不要过于自就是那个内疚。你要是不是过于内疚，你要是老是那么跑，我就该批评了。你这是放野马打妄想，不行的。你要是过于内疚，那就有另外的话。元音老人这么说了，你就算你打妄想，打了100次妄想，你101次的跪在101次的拉回。元音老人视频里有这么说过。你看着你一直往外跑，我看着是你一直跑着，你都回来念咒了。
郭老师，就是我平时的时候现在心中心260多座，有的时候也念阿弥陀佛佛号，但是就是有一次那个打坐的时候，就是念持着持着咒，然后心里边就是好像不想持咒了，就想念那个阿弥陀佛的那种佛号。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平时就是应该坐上坐下都是一心持咒，把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号先放下呀？
我觉得可以。当然了，你要是就是只想往生，不考虑明心见性，你坐下念佛号也是可以的。如果不是的话，你坐下就可以不用老念佛号。心中心的坐下不光不是念佛号，心中心的坐下也不是念咒啊，心中心的坐下是观照啊。当你遇到什么事儿特别纠结的时候，你纠结了半天，最后怎么想的？哎呀，不管他了，随便吧，这就是观照。这种观照是不自觉的，你有意识的把这个提炼出来，以后类似的碰到这种情况，你都提醒，别管他，别搭理他，这就是观照。没有事的时候，观照也放下，一般是这样的，这样就挺好的，不是非要持个什么东西。当然了，你不放心，你坐下也可以持咒，但是一直总持咒，就是你的咒就变油滑了。你看看，你总是持佛号，坐上它就窜咒，这叫窜咒。你就是坐上就窜成其他的了。你要是一直持咒呢，就是跟人家行住坐卧都持个咒什么的，一边持咒一边干别的，干习惯了，实际上那个心里是三心二意的，到时候你打坐的时候也是三心二意的，它就油滑，容易滑。坐下就是观照，没事了就不用观照。你再体会体会这个，你看样子对这个了解的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体会，一直在紧比较紧，没有放下。观照的内涵是放下，放下我们也不缺什么。开智慧是开智慧，开智慧的。你再试试。实在担心可以再多加做。我们还有一种做，不是有方便定印吗？那也是一种做呀。
加做就是可以加第三印，
不用加第三印。你那个第三印是那种定力，妄想纷飞了也坐下来这一坐了，外界的干扰非常大也坐下来这一坐了，这就是咱们心中心的定。不管怎么样，你每天的坐都坐了，这就是定。除了这个之外，也不用再找别的定。佛教中说的定，从来都不是四禅八定，不是说我定到哪一层发现了什么。佛说了这种现象，但是佛没有让我们按照这个修行方向走。佛说这个修行方向是走不通的，纵然入得9次地定，依然不能证得漏尽阿罗汉。因为我们这个定是相对着不定说的，有了这个不定，相对着有个定，相对着外面的纷纷扰扰才说的这个定，它两个是一种对峙。你这个地方的力量强，他这个地方的弱，实际上的话，你那个外面的纷纷扰扰和我们的这个要求定的这个心，这两个东西啊，全都不是真我。我们要证到真我，从这个地方上下手，别的东西都迎刃而解了。所以说你那个求这个定力去对峙外面，然后让外面就是对自己来说的话少一些烦恼什么的，这个不是根本，不是根本。
这也是一个大妄想。
对对对，说得好，我们是开根本智慧，就是你那个你所烦恼的那个事儿，那个是梦幻泡影，然后乃至于你正烦恼着这个事儿也是梦幻泡影，是这样。这样的话，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上真的有这种认知了，那个就是烦恼啊，这些事儿就是去除起来就很容易。我
我们不知道这些是梦幻泡影，或者嘴里面说着，心里都还是觉得很真实很真实，不甘心。这个时候就是只管实修，只管实修，这个只管实修，一直到知道这些是梦幻泡影，这个过程就是实修和亲证开悟，是这个过程。把这一点这个地方透彻了，那以后碰到这样的事儿就处理起来都好处理。所以我们不是用定力去对峙那个东西，而是靠智慧，靠智慧观察，靠智慧观察。这个智慧观察慢慢的稳定了之后，这个东西就是你不打坐了它还在。这个就叫做知见，就叫做根本知见，根本知见的扭转。
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打坐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手印不散、咒语不停，然后不下坐的情况下，但是就打坐的时候，坐着吧，那有时候就是这么叉腰，或者是腿动之类的。
谁说了让你要直了？没有人说让你要直，你自己觉得直着好，没有人说直着好，所以你那个摊儿又咋了？你不要总是调整自己，一会儿直了，一会儿塌了，总是调整自己。那一瞬间的调整也是影响念咒啊，何必呢？就用来念咒，坐上只有咒语，只有手印，只有咒语这一个事儿，没有其他的事儿。我不考虑你啊塌呀还是直，没有这种。如果直是标准的，那我们可以纠正。祖师没有说直是标准的，你自己在这纠正什么呀？
我就是觉得就也直也塌的也动腿的，就是容易影响打坐嘛。
那你就可以不直不塌试试啊，有的时候还是想动，还是想动，想的太多了，你就只管念咒，不考虑这些直啊塌呀、啊、或者怎么样的动腿啊什么的，不考虑这些，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在这个基础上你那想不动是可以，不动腿是好的，但是我们在不动腿上用了过多的精力，用了过多的毅力，这个东西就影响了念咒，包括你这个直和塌也是一样的。只有一种情况下我们对于那个他可能是会调整，是啥呢？他一塌下去他就打鼾，有的人他自己觉得他入定了，他还可清明，他没有觉得自己睡觉了，但是他影响周围的人了。他要是直着坐的就是不容易打鼾，那这种情况我们有。一般情况下你在禅堂里头我们管的就是结印持咒，你结印持咒了不管你，别的时候的话你就是动静特别大，别人就是检举你了再说，别人不检举你谁也不管谁，就是结印持咒到时间下坐的事儿。就考虑这个事儿，我们心中心法、啊、修行的原理就是咒语跟手印。咒语跟手印是我们心中心法跟其他法门就是相比较起来的话就是特殊的地方，任何一个法门都没有我们的咒语跟手印。所以说我们就是结印持咒开悟，就这几个事儿，就这几个事儿，结印持咒开悟。别的东西你考虑那么多干啥？考虑的越多越麻烦，我还得给你回答，因为你要是不那样吧，好像不符合佛教的基本道德一样。
我就是觉得一点就是对这个
身体好，
随便坐，就容易通。
那这一点的话，咱可得好好说道说道。你这个要是通气脉这个事儿的话，绝对耽误你明心见性。你去通气脉吧，绝对耽误你们。我们见的人太多了，他自己有气感，他想要让通，他在过程中就发现气堵到哪儿了。哎，他说要这个气要通过去，而且这个气也确实通过去了。但是你只要修心中心，你只要这个地方通过去，它下个地方又不通，你去搞吧。我见过搞了五六年的也没有搞明白的，搞真正通的，他今天这儿通，明天那儿不通，他是这样的，他每天都在变化。你这个东西你搞不完，你这个按心中心的解决方法可好解决，但是就是他们不肯，就是说他堵到那儿你就随便的，让他堵死你算了，堵死你再也不考虑通不通了，不通也不会对你形成挂碍了，一死百了，最好了，你就试一试，就啥事没有。心中心法就是这样的，结印持咒开悟，别的事随便去他的，这样开悟特别快。别的东西你挂碍越多越不容易开悟，开悟干什么用？开悟了就是能够解决一切的事儿。开悟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取决于你在修行之前，你一切的事你都能不在乎，但是不在乎也不会死。你们这些是用来治疗的，我看过很多傻了吧唧的，他也没有用什么治疗的，他修了心中心，他得了癌症都没死，到现在都没死。就经常说嘛，见面都说咋还不死，我都见过，我见过的就是那老师兄见面了就问咋还不死啊，一直都听说你要死死死的，修心中心都知道你要死，到现在还活着呢。这都说到你们这个圈里头的，有一个人是死了的，那个人他见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你修吧，一般来说修心中心的话不会死，为啥呢？就是在修的过程中你没争到有护法神呐、啊。 有护法神咒，你又没成道你就死，这事儿太遗憾了，怎么着也要等你成道了再死吧，你没明心见性呢，对吧？那护法神干啥去了？那是有护法神的呀。结果后来，哎，我听说他真的死了，我很惊讶。后来知道，哦，他就是说的是他有病了之后，迫于那个家庭的压力啊，什么的压力啊，就是他家里头也嫌他，就是怕打坐影响他，他自己也停了坐了，没多长时间，很快就走了。当然了，他以后有机会再到别的地方，照样的，只要他好好学佛，也能成就。我就见过这一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不是准则，但是目前来看的规律就是这个规律。你真的扔开了，啥也不在乎了，能咋的？这么多人活蹦乱跳都过来了，佛法并不是让你放下什么，去当一个出家的人去追随他，不是干这个的。佛法是让我们就是说的是，通过这个好好的修行，能够就是开悟，开了悟之后的话，可以断烦恼，除疑惑。并不是说的你只有出家啊，或者放下一切的这条路，是通过在修行的过程中，你要专注于修行，专注于走佛法的这条路，这个叫做定。而它并不是让我们就抛家弃子啊，一切都不要，不是的，而是说对于开悟这件事，它的意义实在重大，它大过了我们生死的意义，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心理上要对这个东西重视，是说的是这一个。但实际上开悟的这个，就是你照样可以生活呀，你照样可以再加人呢。那维摩诘居士可不是一般的居士，他比我们放开的多。他到市面上的那些人，不管是那个上流的还是下三流的九流人士，跟他全都是好友，没一个跟他不是好朋友。我们还没他那么那个什么呢，没他那么豁达呢。那这个也是佛法呀。所以说佛法是根本上是让我们除一切苦的，不是让我们就是舍弃一切东西，别把它想的那么可怕，该做的做，但是心里不留恋它。不要留恋他，这样的话去用功。佛法佛也该做呀，佛是灭度无数，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就是佛做的事是度众生。但是实际上的话，它是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施无众生得灭度者，就这一点是佛教有的，其他的东西没有。其他东西我做了，我好伟大，我很不容易。上帝就是这样的，但是佛法不是的，佛法做了是根本都没有，这是梦幻佛事，水月道场。虽然是梦幻佛事，水月道场，他看着他不忍心啊，就是做这个事。也是大家有求啊，大家如果没有想出离的这个心，佛也不会应缘出世。所以说你那个通不通的事儿了，又回到这儿了。哈哈，你三年以后再让他通，这是实在迫不得已的一个回答，供参考吧。因为那些练腿子，有一些练双盘，他就在那练双盘。齐老师咋说的，因为佛教的圈里头就是有练双盘的，齐老师就说那你三年以后你再去练双盘。
我知道这个意义，就是修心中心的意义大于这个就是通不通的这个事儿。然后我那个意思就是说老是动，那现在我明白了，就是说你不管你是直着还是他着，你只要是少动就行了
啊。对对对，尽量的少动，但是这个尽量的少动和腿不动不要成为你修行的障碍。你为了不动你只能坐两个小时，你坐四个小时都不行了，那就不要考虑这个动不动。我认为坐四个小时肯定好于两个小时。
该动就动。
不要考虑该动不动，就是念结义念咒继续下去就行了。现在不说该动不动的事儿，现在就是主流上不就是提倡不动，那我们就不说。但是呢就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只关心你结义持咒，剩下来的事儿我不关心。我们禅堂就是说我们打七是有规矩的，我们的打七的规矩在我们这儿的规矩我们打了好多年了，从2016年15年打，我们禅堂的规矩就是结印持咒，你要是中间散印了，或者你提前下座了，或者你座上说话了，这个就罚香，剩下来的人没人管你，修行是你自己的事儿，也不是动也不是不动。有的人他就是三心二意的，他本身他就三心二意的，但是他能克服种种的，他坐下来了，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呀。还有一种人呢，他就是专门为了练这个不动花了好多好多的功夫，他根本都没有在心地上用功，根本都没有好好的念咒，光在想我一定要用毅力不动，诸佛菩萨加持我吧，大义祖师加持我吧，让我别动。你说说他都不念咒了有什么用啊？这种人修出来效果就是不好，我觉得应该防止这两种。
起码就是说手印不残咒语不成，那个前提条件下
前提条件下就是结印持咒好好开悟，不要想这些，在我们这儿不要考虑这些，到其他地儿再说。这样的话你坐四个小时，坐八个小时，坐十二个小时问题也不太大。
好好结印持咒。
哎，
其他的就别挂碍了。
对，在我们这儿是这样的啊。
但有时候累了就那一次就这样包子。
你那是累吗？你那是，你那不是累，你那就是不想了，你那还是要抬起来，发现了还是要抬起来。但是呢，实在是不行的话，你可以，实在不行，你多少做了？
啊，我那个百多档了，两千多几次，六十多。
啊，那你还是尽量的抬吧，你这种情况应该尽量的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坐下少折腾，少折腾别的东西，少折腾别，尽量的安养自己，别的东西少折腾，你的心思往外跑的太多，那个手就容易往下掉。要看你啥情况，你要是做到后面了，签到快做完的时候，那手往下掉，是因为可能入定，有可能。你这刚开始的时候，你坐下肯定可忙，不知道折腾啥事儿呢。如果别的东西有出路，我们就不来学佛了，就不来那个修行了，来说开悟这件事儿。别的东西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你看着它一时半会儿的好，它会变化，它变化起来，它会变化的突然不好。你看我们现在的经过疫情，这都明显的这种情况都是啊，有的以前的多好的，现在变得多不好啊。它那个不好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们难以承受，它更难以承受。所以说这个好和坏呀、啊，它是互相变化的，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没有个奔头，没有什么奔头。所以说我们来学佛，我们来学佛了，将来不管好和不好，它都是好的，都没关系，那是因缘所生的，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好，都没有关系。那就是说，就算是不好了，那也是因果。因果你了了，也就没事了。就算是好的，它也是暂时的，它也会过去。它自然的，对于好的，它不是那种的，就是没有见过好的那么没出息；对于坏的，它也不是那么恐慌，它也没有那么恐慌。就是坏的来了，来了，别人觉得很可怕的事，但我在我们这儿来了也就来了，也没觉得它多可怕。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个说的跟明心见性没有关系，就是实际的修心中心人，你修了心中心，你不管怎么样，你歪歪就是歪歪斜斜的、坑吃瘪肚的修完了千座，他也是这种心态。所以说就是还是把心思用在成道上，用在成道上，你不会后悔。其他的事儿，你就是那个通不通的这个事儿，你去啥通啊，啥不通啊？你看谁通啊？他通了，他不死了还是咋了？搞这些东西，哎呀，太耽误事儿了。当然了，你没事干，你可以去考虑，你可以去搞。现在还没不是没事干的事。实际上，人啊，多少的都是有一些通的，要不然我们不会活着。我们现在说话不是通吗？搞那些小的气脉的通不通，觉得那些暂时的舒畅，你一忙了哪有这些暂时的舒畅，也没了，也不耽误什么。你那个身体啊，它有自己运行的规律，它自己的运行的规律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不是我们的主观的意愿可以搞它就把它搞成什么什么样子的，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见过的这么多人里面，道家里面还是什么的，就是通过自己的意愿把身体搞得完全完全各方面都非常的符合自己的意愿的想法的，这些人是没有几个人的。他即便是搞成了，他该死还得死。这就是什么什么纵然百千劫依旧落空亡，那高道家的搞道家的自己说的这一点啊。所以说你先搞这个吧，搞了这个没事干了以后再搞那个。
老师，那如果修心中心就是坐下以后就少折腾，就比如我用
心态是一种少折腾的心态，该干活还得干，不光干还要干好呢，工作好好工作，家里也好好的对待他。这些实际上都已经占了我们不少精力了，其他的再折腾别的东西，我老佩服他了，我都觉得那你尽量的少折腾吧。
是的，因为为什么之前就是修心中心没有坚持，在修心中心之前我报了一些我又艾灸，然后又报一些瑜伽课，然后呢
你就是你有钱你才能折腾。我都发现了，不用你别管我，我自己来我都发现了那些什么那个瑜伽课啥的，哎呀，他好花钱呢、啊。那什么，他花的钱可多呀。他好像花了钱进了一个圈子，这些圈子都可有钱。我都觉得那些人好蠢啊！我跟你说，那都是一种假象，那是一种假象。你看我们身边的那个啊，对对对，我晒着
晒
着
太
阳，他那个
华丽拉链的，看太阳，我怕你晕了。
就是有那个顶一峰的，他提倡的就是。这些有钱的人，你把钱拿过来，我给你们做功德，然后呢，我还能让这个钱生钱，然后呢，让你们快乐的去赚钱。我不光让赚钱，还要让大家快乐。
就用还能做功德，还能回向，还建立一个什么什么道场，专门给他们回向，弄得他们一群人趋之若鹜的，那不是最后也崩了吗？也崩了吗？这个东西也不行了，他们不是还是一种上当受骗，就是这都是他们画的这种泡泡性的东西，别相信这些东西，别被这些东西随随便便的，哎呀，就是现在末法时代就是有这个特点，魔一说都被勾走了。他让他们花钱，你真是心疼啊！哎呀，我的天哪！就是说他学的那些东西一点也没有什么，他们怎么那么愿意呢？我都想不明白。
因为那时候报这个课，主要是想让自己身心清净嘛。然后最后就发现，跟着那些老师去练习，他就给你灌输那些理念，让你反而增加了你很多思想上面的负担。
还是看看佛法，还是看看佛法。佛法的这个东西是干这个用的，但是佛法也不攀缘。也不攀缘，所以呢，了解佛法的人不多，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就是，现在佛教里头也有一种弊端，就是他把佛法弄得特别的死板，特别的僵化，僵化的可怕。哎呀，你必须要念佛，你必须要拜佛，你拜佛应该这么拜，你不应该那么拜，阿弥陀佛怎么怎么样，经书应该拿到头顶上什么什么的，三下两下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别碰了也好啊。现在有一种佛教的这一种的，这个都把佛教给灭了。我们都不配明心见性，等到将来我们也不配读经了，再将来我们也不配念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是你能念的，那时候佛法就该灭了。佛法并不是让这个诽谤的人给灭的，佛法的是让这些捧得高高在上的，我们都不配，最后灭就灭在这儿了，肯定是的。就这些人，所以他们宁愿弄那些更亲切的、更接地气儿的，他们更宁愿弄那些，这个也没有办法，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实际上你真正的了解了佛法，佛法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对于烦恼疑惑这个地方上都是迎刃而解，如汤消冰，如汤消冰，就是那个冰热汤浇下去，那个冰一会儿就融化了，如剑吹毛，如剑吹毛，就是那个剑特别的利落，利到什么程度啊？利到那个毛一过来就被吹掉了。这个毛就相当于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烦恼对于智慧这个利剑来说，就像是剑割一个毛一样的，特轻易，都用不着这个剑。但是世间的人，他总觉得是另外加一个东西可以去掉烦恼。比如说我不健康了，我让他健康他就没有烦恼了，我没有钱我变得有钱了他就没有烦恼了。世间的人，这是世间人的误会，就在这个方向上走就没完了。我没有神通，我现在有神通了我就没有烦恼了，并不是增加一个东西让自己没有烦恼，而是这个烦恼本来就不应该起来，这个烦恼本来就是假的，这个地方认识到了，你也不用再增加另外的东西，其实还省事儿。所以佛法是平常，是平常心之道。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是可以一直，我们的心境都会在一个很喜悦，或者说很幸福的一种状态，或者自由状态中吗？或者说，
你这个人受的苦太多了，你这么喜欢喜悦，或者是一种幸福？
嗯，就这个。
其实平平常常的就挺值得喜悦的，挺值得幸福的。
就是一天中不可能就是说一直是喜悦的，总是有什么要蹦出来。
那月亮总是圆的吗？总是天上总是十五的月亮吗？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误区吧。我就觉得，反正感觉不到，就是每天一定是光明的，就是我感觉还会蹦一些东西出来。
哦，你说的是光明啊？光明这个词儿比那个幸福跟喜悦要好一点。蹦一些东西也没事，蹦的那个东西也是光明的。虽然那个东西不好，但是那个东西的性质是光明的。至于蹦出来的什么东西，不管是不好的还是好的，它们都是虚幻的。但是往外能蹦的这个东西，哎呀，它有无量的光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的佛性。
哎呀，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些跟你说的可能不是一条路上的，可能是。
啊，不知道，就是刚才我觉得你讲的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心是这样子的啊，你每天碰到的事情，或者说每一天啊，就是我感觉好像是，如果要分两面的话，就是你每一天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光明里面的，但它会蹦一些东西出来。我就想，以前我是想赶这些东西，就是说我认为是黑暗或什么，但是后来发现它感觉它是不是也是个光明？只要你的心念到了，你经历的所有都是光明。就是我们现在
光明并不是就是你说的这个可能用的这些词儿我不太明白。
他可能是看了王阳明的学说来，我心光明那种，总他总是觉得
是。你的意思是想让你的生活充满喜悦，是这意思吗？
是，我有一种感觉，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说，如果说就是现在就是云彩啊，还有水啊，就是它够不到更高的一个空间，它只能在地球上转转转。但是我认为有个更高的空间，就是在那种很舒服。但是在这种静中，我认为就是说控制不住，总是比如说到了下午，或者你有时候你还会做噩梦，它会蹦蹦出，但是你可能你醒了之后，然后你只要静坐一下，立马就会进入那种很舒服。比如说别人来骂你两声，你也不生气了；外面东西倒了，你也可以不去扶，就是那种状态。但是它为什么还会就是说，我认为就是为什么还会有东西蹦出来？就是到了很晚的时候，或者就是你不小心的，就很开心的正在看到画，突然之间就会有一个东西就会引。
你在修习什么法门吗？是不是在静坐还是怎么样？
我没修什么法门，但是就是说，我有，因为我就想很开心嘛，就是有一天我站在水边嘛，我就突然觉得那个浪花跟那个云彩。不可以碰到我的，我就觉得我碰不到我，那我就不让他碰嘛。就是我就会在那种一种那种状态，那种状态我觉得很舒服，就是感觉的是自由。我觉得人都是很善良的，就是人都是很好的，就是那种状态。但是状态持续不了，就是说会，特别是中午睡觉，一睡完觉之后，会在梦里面还会有那种我认为不好的东西蹦出来。
那当然了，好和不好是一对孪生姐妹，你有好一定有不好。你不可能只舍弃一个，只要一个舍弃另外一个。
对，我想问的就是，那蹦出来的是不是就是也是好的，也是光明，就是
没有用。你就算是我说的是好的，是光明的，你的心情还会不好，
是吧？啊，
对。
那是不是刻意回避了那个不好的？
是老师回答了你本光明，但是你要追求一个你的好，你在你这有个好，就有一个不好，能理解吗？
你修
啥？
就好。就像我喜欢看点佛书啊，看一些道家书啊，或者那些什么书都看一下。
喂。
喂。
啊。他们过来坐坐，你可以把他们先接到吴修的那个佛堂这个三楼这里来，他在下面的那个院子里。
那他们行李呢？
你先放下也行啊，放在那儿也行。他们愿意过来就过来，他们不愿意过来，他们就到那住的地方看看，在打坐的地方看看都行。我这边我们师兄见面再聊聊。在这边聊聊。你自己的那个琢磨的这些东西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把你自己琢磨的再跟佛经结合结合。佛经这个东西的话，这么多年的这个没有什么坏处，你跟佛经结合结合，你每天可以读读心经嘛。试试修修六字大明咒修法，试试修修六字大明咒修法，每天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静坐。现在企业家都在做嘛，人家都要静坐，对吧？都要搞瑜伽之类的，你也做一做。
别干了。
并不是去掉一个坏选择一个好，而是从好坏两边出来，这就叫解脱。所以就是好坏不重要，不重要，关键是你就是说的老老实实的去修行，它就越来越不重要，越来越不重要，最后发现好和坏都是虚妄的，原来根本都没有什么好和坏，
它是因缘所生法。哎，那么好的我们就去做，坏的我们也知道它是为什么坏，也可以理解它是可怜悯者。佛教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还有一个就是自尽其意，自尽其意，好也没有负担。即便是好，好事是要做，做好事也没有负担。有老修啊新修啊都可以说说聊聊，没有问题了就冠顶，有问题了还可以继续说聊聊，完了冠了顶了就结束了，一般是这样的，有啥都可以说，无话不谈，我们这儿的话大家叽叽喳喳随便，我经常都要什么大嗓门，为啥呢，他们自己讨论的可热烈，
上面开大会你还开小会儿。
佛法这个东西就是你不学也没有什么的，因为你是主人啊，佛法是为你服务的，所以说你有什么可以问一问问一问，但是你慢慢的自己去掂量佛法跟其他的东西比起来啊，它是什么样的。
那他们有的在那个座上打坐说看见什么光啊，看见这个看见那个啥了，
那不是圆寂老师说了吗，月落下相见，月落相见，你这必须得光掉了你在哪儿啊，
嗯，
你说看见光了，我们就提到另外一个公案了，那不是那个前一段他们也学了这个公案吗，就是那个德山啊，德山见到龙潭重庆的时候，龙潭重庆递给他一个蜡烛，点亮了递给他，他接过来，龙潭重庆就把这个蜡烛吹灭了，一片黑暗，这个时候他怎么开悟了，他们都见光见光，为什么一片黑暗这个时候德山开悟了，可以参这个，就是这个专门给那些见光的人参的，他的身体起了一些反应，所以他就见光了，其实就这么点事儿。说起来好听，哎呀是你的自信光明啊，那黑暗也是他的自信光明，见光这种的是不可取的，他认做上了光的这个事儿是不可取的，就是比较蠢的一种见解吧。生灭法这些东西别理会，还有身体上的相关的反应也别理会，真的不理会了也未必身体就不好，
嗯，
你理会它捯饬它，它有它自己的规律，捯饬的好还行，捯饬的不好也不知道咋样，你看看好多农民工呢傻了吧唧的不理会，也有身体很好的呀，
光
是
那杯子，
老师上我打坐第一次的时候就梦见自己就是在座上看到自己在十八层地狱，不是十八层，就是那个地狱，然后有那个叫什么，有一种满面的街，不知道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女的。
不着急，不考虑那些东西，什么梦不梦的，别搭理，谁来也别搭理，佛来都不搭理呢，更何况您那是啥？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他是魔你就斩。所谓的斩就是斩断跟他的这种联系，不考虑的，考虑咒语这就行了。
对，然后我就想到这个咒语和手印不能干，我就赶紧就拉回来，然后去念咒语。但是等我坐下的时候，这个还会出现。
还会出现又怎么了？他怎么了？耽误你什么了？别理会他。你这心中心的坐几乎是一坐都没坐，还坐下老出现，可能的。我们都是想的太多了，如果不是我们想的太多，佛经也不会这么复杂的，因为我们想的多，我们有从各方面都显示出来有问题了，所以佛的回答都从各方面都有，但是最后的归处都是一样的，但是佛经它都是从各方面开始回答的都有。有什么想了解的，还有什么想了解想打听的，
还有什么顾虑都可以说一说。
老师万法归一是什么意思，
万法归一就是一切的东西都归到一个地方来了，是这个，就是理字面理解是这个意思，字面的理解是这个意思，归到我们的心啊，一切离心万法为实嘛，归到我们的心这儿了。那我们的心是什么呢？一切都没有在我们的心外，一切都是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这个是禅宗的一个公案。
如果说是每天就是
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把所有的东西了都集中到这儿来了，这个东西是什么？把这个东西弄破了，所有的东西也就破了。禅宗的一种用功的方法吧，万法归一，归一归到这儿了之后，这儿，然后这个地方再破，都归到佛性这儿来了，然后呢，然后怎么弄啊？那一归何处？一归什么呀？一归万法。这是道理上这么说，实际上的话，你要是禅宗这样对答的话，那有点的禅师他会再用别的方法的，就是这不是一个套路，但是从讲理上来说的话，可以这样讲，也就是什么都是在佛性啊，什么东西的话，它都没有离开佛性啊，都是这个啊。但是佛性在哪儿啊？佛性归到哪儿了？这万法本来就是佛性嘛。你说。
我说，如果说那种就是每天好好干自己的事情，比以前更努力了啊，去修，比以前更努力或者比以前更认真，但是就是是好是坏都不在意了，是不是这种状态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意它是不是好的状态呢？你就在这假想吧，一天到晚在这想。
在我努力不努力干啥呢？
是，就在做呀。
你就干活呗。
这就干活嘛，
理想活，别了。那你就努力的修一修六字大明咒修法，然后对于修六字大明咒的修法也不在意，要不然你就试试。
要不然你就
试
一试。
试试就试试呗。
太理想了。世界上的事情是因缘所生法，你就是好好的努力的去做了，你就对自己的努力就会在意它，而自己的努力去做实际上就是得不到什么，就是得不到那种呢你所理想中的状态，就是这样的，因为它一直受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解脱就不一样了，解脱它是心上的东西，它是要去掉这些东西对它的影响，而这些东西这个时候你要是只要那种的真正的心上的解脱，它跟这些外面的关系就没有关系了，跟这些因缘就没有关系了，它这个是最容易的。其实修正佛法比赚钱上容易的多，你赚了钱，你想赚钱，你去努力了，你也努力了，你花费了时间，花费了精力，你又没照顾家里人，你最后又没赚着，你说你心里不在意，你家里人不放过你，那能行吗？但是佛法就不是了，佛法说努力了，原来发现，哎呀，原来是白冤枉一场，但是白冤枉一场，不白冤枉一场，他不知道这一切本来是虚幻的，他必须要走这一场冤枉路，那不一样。那是就是说的是很心里头就是很踏实，
就是也
这个是很直接的。
对，就比如说早上起来了，比如说我特别是想去跑跑地，那就跑跑地呗。然后到了中午了，我想盖个房子，就盖个房子呗，就是。
哪那么容易去盖个房子？你具体的你去盖吧，然后一砖一瓦一垒，垒的过程中咔嚓把手砸坏了，明天再也盖不了房了。这些东西我们都保不齐啊。
那我干嘛呢？那我起来就是我就觉得我这是想干啥就干啥呗。
你实际上做不到想干啥就干啥，
是做不到，但是有时候就是基本上在那状态，我又会蹦出了一些，就想啊别干了，那不干了，我就在想，那就不干了，不干可能也是好的，就这样想。
那你就这样，哎，来，
给你做到。
袁荣老师，这个是四位的小康老师，大家都可以互相翻一翻。
父亲节目翻。
对，大哥说，哎，这里快过来，哎，赶紧过来，这里，
扇贝，来扇贝，对于身体有好处。
我就怕扇贝。
是吗？那没事。
汗都。
啊，没事，自己做没事。
我坐边上吧。
那你就试试吧，你这个修六字大明咒，当你想干不想干的事儿。来试一试，就是有这个计划的时候，没事，有这个计划的时候，你别那个啥，你别就是啊，不管什么事儿，也尽量的让这个计划不受打扰呗。
还是想当然的太多了，你的不是那么想当然，
随着姻缘嘛。做每一件事情都好。
对。
你多少座了？你现在你多少座了？你要签座了不？
我都七百多座了，老师。
七百多座了。这些人主要是他们有一个无咎的，你不太了解，他们是无咎的。无咎的这个，他们原来啊，大部分的人呢，他们由于身体上的原因，或者家里人的身体烦恼非常的深重，他们也不懂佛法，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学医的老师，这个老师叫蒋开心，就教他们就是怎么艾灸。然后蒋开心老师在教他们的过程中呢，就推荐他们来学佛法，他们就从那个从艾灸啊医学的这个群体中，然后又从这里头出来一些人。他们可能本来也爱佛法，另外一个有的人他又愿意听蒋开心的话，或者是他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等等等等的，又从这一波里头来修的新中心，就是这样一波。这一波人都把大理的这一波人报名报满，来不及报别的。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地方。我说的大概是这样吧。
你说的对，是的，是的，是的。
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他们，哎呀，这些医学上的哪有那么重要啊？但是有的人呢，他家里头确实有很多特殊情况，他一般人没有这种特殊情况，他是寻医问药的过程中历尽了千辛万苦找到这来的，他有他的难处。无论什么，现在能走到佛法的因缘都是非常好的。
是的。
你姐姐签错了？
没有，啊，签错了。
悟道这个道你能说一下？哎呀，你要说这个悟道的道，你先说你为什么要过来呀？你有什么事啊？你怎么了？你要问过来呀？这个道就要跟烦恼疑惑联系到一块儿，就要跟你活着联系到一块儿。你把你活着的这个事儿给说一下，你不要另外再弄一个道，把那道越弄越玄妙。打个坐，插个香，什么弄个啥东西，那叫道。道是实妙。听说过没有？这是真正的正道的人说的。
道士也好。
因为啥呢？你这个样子就像是要把道往玄妙上引的样子。道是实妙，就是实妙也是道。
现在你要
等
点事儿，好不好？
你不要觉得道另外有一个玄妙，你得到了这个玄妙，不是的，是这个东西能够是真实的除你一切的苦，真实不虚的除你一切的苦，绝对是真实的。你修了才知道，不修不知道；学了才知道，不学不知道。除此之外，它没有其他的，其他的没有什么好处。而在学佛的人看起来，其他的好处都是可低贱的，没有什么不值得好的东西。
那佛道就按照这个佛的这个道路走
啊，那就是按照佛说的这些去做。为什么要按照佛说的去做？还是因为那个，还是因为我们有疑惑啊，有烦恼啊，有这些，所以我们按照佛说的去做。还有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人的话，那就要跟他说了，他不知道这是烦恼，佛也会告诉他，让他认识到这些是烦恼，就是苦空无常啊这些的，但他认识不到，认识不到，说一说看他能不能认识到。
我是那个明天打气的时候，那个有个四小时不是二四一千块吗？中间有师兄提醒了还是怎么样？
一般来说没有师兄提醒，你们进去了我们就放松了。你打到你疼得不得了了，大概就应该换了。
那怎么知道到两小时呢？
大概差不多会知道的，大概差不多会知道的，就是疼的比平时还疼。要是一直不疼，你一直不换也行啊。
比如说四印，下午
你
先打二印，
一般都是要先打四印的，一般都不是先打四印，先打二印。
也就是上午全打四印，下午先打四印，
下午先打二印，保证了那个二印以后再打四印。
我那意思就是说，把二印打到怎么样？如果说是两个小时，再切到四印上。
就疼啊，疼的比平时疼。比平时还疼，那个时候
也没有固定的点儿，万一一个小时疼了呢？
一个小时疼的不会那么就是疼的不能忍受，一般是
特别疼的，你自己打到二印，
你 打的二印自己搞的。
二印一开始打的时候，二印对，那不疼
吗？
不疼啊，你可以接着往下打一打。
那就那如果说就下午一下午不疼，就打一下午
可以。也可以的，也可以的。
就是
可以把二印打四印，
可以的，可以的。
嗯、
对，
那要不疼的话，就上午四印，下午二印。
可以啊，可以啊。
不是打三号吗？你怎么两号呢？
有的人，我们这个规定的规矩的，就是按照两号来。第三号是自愿加，夜里头两点起来那是自愿加的。如果是打两座的话，晚上就是一块大家来学习来参一参。然后如果三座的晚上就可以不参加这个复学，不参加这个参一参的。就大概是这样的，就是集中精力打三座就行。
那晚
上的那个就是我们团队都没有了，就是节影群众。
我说三个四小时我
看到
了，
三个四
小时两个四小时，
俩的跟两个一样的。
是那个早上两点到六点的也是打四印的。
对对对。你打七就是都是保证一天能有两个小时就可以了，一天有两个小时二印就可以了。
今天老师，我现在是那个正就是打千座，已经就是说三个月了吧？
嗯，
千座，不是在打千座，应该说啊。但是我就是今天不是给您和新的学员灌顶吗？我能不能再灌一次？
可以，还有一些有摇灌的也可以灌，都在这灌了。这沙老师灌的，不是我灌。
好啊，人家我就再灌一次，
可以就行。两位。
啊，老师，我其实已经断了，然后就等着，不是就是，然后学慧清学长帮我问的嘛，就是说我之前，最开始是没一百座的时候没看手机，然后也没说话，然后上千座的时候说话了，然后那个看手机了。
看手机的这个东西的话，且治，我也有看手机的，哎呀，用脚非要够住的，那是这个先喝了，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好的，你是要提倡的。但是呢，它咒语没有，你手机没有散开前，你这个说话的这个事儿持续了几次啊？说了多长时间的话呀？
就有时候我在外边，然后或者他进来打扰你，然后他又在你脸上蹭，有时候就忍不住。其实他打扰我了，然后就说他就发出声音，有几次吧，然后我就已经惯了，我就想着，然后你今天在大理，然后就线下惯一次，我就重新打了，我已经惯了。
你要是有个一两次也就算了，如果两次以上的话，那就还是从头吧。
从头吧，已经惯了。
好吧，好吧，但是呢，这种你们要注意啊，我们不是提倡要从头做，你总是嫌自己打的这儿不对那不对，总要提从头做的话，这个做就打不下去了，他就总也做不完先做了，不能够要求过高。我这一做没，我今天没有吃好，没有喝好，我再重活一次吧？不行，活着就活着，以后还是有的，而且以后还可以再光明的。所以说，就是尽量的不要从头做，就是有几个关键点，就是说的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就是这个事儿，这个是底线，连续的两个小时，然后连续的一千天，就除了这四个条件，再也没有其他了，不加别的。别的东西你能做很好，但是不做了也不代表着就怎么样。你就注意这几个条件，你看看这几个条件要是真的没有符合，还有就是这几个条件中，万一有那么一两次做的不好了，也就凑合了，也就给他忽略过去了。如果就是超过了一两次这个，那你就等于叫多做吧，再多做做吧。对，会有护法神弄你孩子的。
我家的就在那边
说
话，
就
在这儿
打的，是他护法神弄，让他重新打。
最开始打的时候我还能心里还能感受到时间快到了，
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些不重要，就是你的娃来了，你当没看着的，对他是好事儿，你就天天看着他，也不一定能事儿咋地。
老师，就是我们有一个师兄，然后他是这个情况，他打坐的时候，他说现在已经，他现在又重新开始了，他打了现在已经两年，现在都两年了。他中间就是他父亲生病了，他就要照顾他父亲，他就是很困，有人在桌上睡觉，然后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那个传法师就跟他说，他说他那个护法神都已经走了，让他先重新做，他就开始重新做了，已经做两年了，
那个。
那坐上睡觉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发现了坐上睡觉的话，别睡觉，就这样就行。他父亲他很困了，他还能够坐，这是好事儿，这是好事儿。那他要问我，我的回答不一样。至于信谁的，看他吧。
他信那个程老师的。
那那就重新做呗。
哦，正常，正常其实应该不用重新做呀，也没有。
那他愿意信他的，愿意信他的。
哦。
哎呀，反正是这件事情回答起来根据情况不一样，各不一样，也都是因缘不一样。有一个人的话，哎呀，我当时觉得他怎么这样呢，那老师也许了他嘛。有的人我说你去找老师，我的意思是老师可能能许他，那他找了老师，老师就没许，也有这种情况。我跟你说说这两个情况是什么，天天加班加的是做到半截手印散了，发现了又结起来，就这种情况持续了半个多月。我一听天哪，我说这还行，去找老师，老师说你继续做吧，没说啥。另外一个是天天加班累了，累了想着我天天在这做什么的，我不做了，我也没事儿，就一天没做。第二天后悔了，想做，一睡又睡过去了。第三天才开始做，第三天接着做了，空了两天。我说你找老师，老师的意思就是暗示他还是要做完的，让他再多做两年。他是修了800座了呀，多做两年，一下子修的时间可长，修了5、6年、6、7年。这个人就是刘涛。你看这刘涛的那个嘴可伶俐了，那个刘涛的那个，他就是800多有这个情况去找老师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看怎么弄。所以说他这个情况我看比第一个是比起来还是绰绰有余的。而且他遇到了这种特殊的情况的，他自己觉得那个他的父亲有病他也坚持做了。发现了就把手印再写好嘛，还有一个自己警觉点，不要让那个手散印这种情况做出，就是说的是出现了。因为我们的手印毕竟结的就是批评批评的。但是他看他愿意信谁了。修了心中心，这世间的烦恼就是去掉的很快。到时候的话，你的精力就是用在见性不见性这上，就是在这上会好好的那个，其他的事儿不重要。这个时候就开始成道了，就开始有这个什么了，就是有这个希望了。他就是他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的心里头还是隐隐的不安，这就是开始破无明了。反正以老人的开示为主，以祖师的开示为主。我们这一次打的时候过程中就学，还是按照五一的那个时候学，列顿的那5条去看看老人咋说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们也可以问一下康老师、袁老师，参一参，拿问题考他，问他怎么是关照。
已经糊了，不用考了。还是看大家有啥疑惑顾虑，还是在这一块。
对对。
老师，我那个现在快达到600来座了，然后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次报的是8小时，那我是需要报8小时还是打12小时更好一些？
打12小时更好。过去了之后我还得好好搞你，你的见解肯定有一些问题，因为你这个开始说通不通这个事儿，就是要换
掉我这个事儿。
耽误了，实际上是耽误了，
耽误了，
不过也没事，毕竟是功不唐捐。
那我就啥事儿呢？
自己看是你自己的事儿。就是不是这个，不是单纯对你说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能够打的，他要是能打的时间长都是好事，都是好事。还有一些人呢，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支见上他愿意听听学学也行。就是这么说吧，我们祖师规定的是立冬以后才就是有这个打12小时的这样一种的，就是是打七，立冬以后才打七。那么我们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要是用功，你自己愿意用功12小时，我们不反对。但是作为一个主办方，他不能够破这个规矩。这个规矩就是一定要立冬以后打七，立冬以后才打七。立冬之前我们用功都不是打七，所以我们定的是8个小时。但是有人愿意做12个小时，他自己愿意用功是他自己的事儿，我们不坏这个规矩。但是作为主办方这个事儿的话，就不坏老人的，就是你可以自己用。 用功，你每天自己用功又是12个小时，这个无可厚非的啊。但是要是真正的属于是严格意义上的打七，那个冬天以后才打，那个打七就是每天12小时，最后一天是8小时，至少7天。
我以前没加过做
啊，跟这个没有关系，跟这个加不加做没有关系。打的就是你做了，你做了你就做了，没什么的。做了你就做了，你就是你做了不下来，只管念咒，只管念咒是最好熬的。到时候后面你们做了就知道了，跟其他的没什么关系。不是说一定要先练练，我做够4个小时我再来做，没有这一说法。你们这些人呢，都是道德比较好的人，为啥？人家都在那坐着呢，你起来了走了，你敢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对对对。憋在那儿，憋在那儿干啥？憋在那儿很难受，憋在那儿念咒，不是难受也不好忍，就是念咒容易忍得快。跟你说，
本来就不好意思让你们走。
对，
其实没啥。我告诉你，我以前打那个，我去打那21天来着。我以前从来也没打过方便期啊，也没加过坐，上去21天不也坚持下来？人家都在坐打坐，你好意思起来走了？对吧？你要走了，你没打坐还要罚香跪呢，还不如就在这坚持来。
今天
为什么
不坚持？
啊啊啊！
因为昨天坐飞机什么的没睡觉。
啊，跟这个也没有关系。坐上有的时候就是很轻，有的时候困着就靠持咒啊，给它顶过去，顶过去也就清零了，跟这些没有关系。就是休息了要有好的状态来打坐，不是的，坐就坐吧，就是你休息好了再投胎呀，你是弄好了再活着，没有那些讲究的。
准备好了再死。不过你想多了，打坐你看我们打的时候，就是郭老师下课答疑了之后，一般都是睡觉都在9点吧，早上1点半就敲门就起来了，那就一天就睡4个小时3、4个小时，那精神一样很好的呀，真的。
老师，那江苏的话，那个内坐是在自己房间里面坐？
应该都在那个什么禅堂里面坐嘛，大家在一块儿坐嘛。
江苏也是在那
坐。对，都有位置表都排好了，你们去那儿去看看，都有各自的位置。有元一老人加持，元一老人说了，只要是打七，他都会去现场加持的。元一老人在啊，元一老人会加持你。
好的，那就打12小时吧。
好容易
来
一次，我
当
时就想着死就死
一死。那你肯定不会死，
死不了。
对，我知道，我知道死不了。
所以说，它入定了，它是一个副作用。有的人他容易入定，有的人不容易入定，或者有的人这一阵子容易入定，下一阵子不容易入定。这个不是这个开悟的必要条件，不考虑这个。他入定了，他坐的容易舒服。这么说吧，坐了容易舒服，他打坐就是4个小时很快就混过去了，是这样的。但是入定不一定就容易开悟，那么很多吸收心做双盘的都是那个容易入定的，他双盘就容易入定。但是你看他的支线都不咋地，不好，因为他为了那个双盘练了很长时间，而且他纯粹于那个入定，他觉得更好，他觉得他进的那个境界是相当真实的境界，他很留恋，他很喜欢这个东西，对他坚信反倒不好。所以你说的这个入定的不对。第二个是说没有妄想，在你们在打4个小时、8个小时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觉得妄想特别的多，妄想真的觉得特别的多的时候，不是说让你要拉过来，你就可以考虑他打他的妄想，你念你的咒，因为你太考虑要灭掉这个妄想了，这个就跟他对峙对峙很累，没有必要，你就不管他，你就念你的咒啊。
但是我们一般都认为就是入定顺手就容易见性。
这种见性，这种说法并没有那个什么，并没有经典依据，并不是说容易入四禅八八定是容易见性的，是说你在学佛的路上一直的坚定的走着，佛教中的定是说的这个，或者说你的智慧一直不动摇，说的是这一个，并不是四禅八定的。虽然就是说有很多人他重视这个功夫，重视到最后他用入定是对峙什么东西，还是没有见性。我们追求的是智慧，不追求入定啊。
因为我们之前总是看到包括一些法门，就是说，
还有一个，你们要是打8个小时、12个小时，就容易入定，入定没有什么稀奇的，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就是醒了，哎，刚才在干什么呢？一看手印还在，这就是入定，入定没有啥稀奇的。
我刚才好像是，
没有，你信不信？你觉得你死了心吧？你认为的这些感觉肯定都是错的。这个是有一个什么东西，你要是不要说你的心还是不告诉你的心，你要是现在遇到你的心，你玩
对一些行动性一个月打击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是一些行动性，但是还有第二点，一切的项目都没有，一切的项目都是不存在的，一切的项目都是不管的这两个规划。他说的这个事儿的话可以有几点，第一个他是原厂的一个自身根本不强，第二个你的自身根本的不错，到这个时候一下子开始看，哎哎，这个思路可以解决自己最根本的这个方案的疑惑，第三个那个铂金啊盘铜的语录啊这些的都有了，你是对有一对就知道了，一对一下子就知道了，你看铂金一旦你看这一下子来到了考试你看都不一样，然后你自己特别挂碍的那个事儿，就是冰消溶解。当然了，这个东西啊，不一定，刚开始不一定那么明显，刚开始不一定那么明显。
嗯，就是说开悟并不是一定就是在坐在那一刹那出现什么。
开悟可以在每一个时刻，可以在说话的时候，可以在走路的时候，可以在吃饭的时候，乃至于可以在睡梦里也算数的。
如果明心见性了，我自己是知道的，我不需要向任何人求证的。就那种怎么说，那种见性的明心了，我自己是心知肚明的。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我们叫一心宗啊，古时候说的是有一个什么印证啊之类的，他心里头有事儿，他还需要一个印证，实际上不是真印证。也就是说，像儒家玄学，人家告诉他说你得找六祖印证，他要是没事儿，他也可以不用印证的。但是他心里头还是没有把握，他去找六祖去了。其实还是多少有一点儿。但是话说回来的话，你去对照一下无妨的，你去对照对照就明白了，就知道了。
他老师就是入定，是不是一定会出现就是那个都有尺不动那个才会入定？
不是的，有的入定，大部分的入定是不知不觉的，
对呀，我就
醒了才知道的。
对。
老师，那手是会下沉啊，就是。
手下沉啊，这种的，有的人他用东，就是你这不是这种的吗？对，特别是这样嘛，就行了。
就是有时候就是念，但是手就是慢慢动上去
了。啊，对对对，你就别让它掉到腿上，这是不行的。别让手指尖冲下，那也不行。
我今天在那个第一场打的时候就朝下，因为就这样怕人说，我就这样嘛。
谁说你？你是老几？你就在那一直举着都，你弄别的神经病的事也没人说你，你要耽误别人，
对，关别人啥事儿？神经病说我，我就这样，
不会的，
不会。
你就是真神经病，还是有挂碍、啊，有挂碍、啊，
有挂碍、啊。
有的人呢很猛烈，哎呀，就像你们说的这个开悟，好像怎么怎么不一样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的这些都是冤枉，它不是的，这个东西没有离开过咱，它去掉了那个冤枉，去掉了这些想贪求的东西，一下子轻松了，你不要把它当得很神秘，这个东西没离开过咱。不是你另外打坐打出来一个什么，
那个男的就是
说习
惯
呀，
我们看不见，
就是这个意思。可以
吴老师，我有个问题、我看咱们那个道场写了三个字心安处，
那不是咱道场写的，不要心也没生意，啥心、把你的心给扔了，我为了给喂给狗吃了，我让狗把你的心给吃掉，没心了啊，不考虑心在哪啊。
那那个心安处是不是就是一种情怀泯然自尽，它不是等同的？
别这样等同了，别这样等同了，那个对于他们来说是要心安处，我们就是个心让狗吃了，不需要你安。
没心。
好
才老师想问，那个境界是不是求出来的，还是我说境界不出就不出现呀？
这两，你就是打坐的时候的这些，基本上的话都是不知不觉会出现。不知不觉会出现，也别理会，只要你不理会，它就不会一直的就是有什么。心中心法是越来越没有境界的，心中心法是相反的情况，就是说你不求它，你就是你求它，它也不出境界，越修越平淡啊，是这样的。只管念咒下坐，只管念咒下坐，你行吗？把你们的身体的那些东西都放放啊。
好，学习内容大家可以点播啊，让想讲啥让郭老师就你们可以。
我们聊一聊，我们也聊一聊，然后根据他们的需要，我们也聊一聊，大家就知道他们的就是哪个地方是学习一下比较好。
对，大学以前是什么？
都可以，大树阴前世是说做心地功夫的，说的比较细致，老师说的也都很清楚明白啊。你说学习，我们在这学习它是没有必要，但是你自己想读它也可以。
对，你就单就哪一片段或者哪一章节，你觉得需要顾老师来讲讲的，可以单拎出来，你整通篇讲肯定是没这个时间。嗯，
哎，像我最近打坐，好像可能就是睡觉以后发现手一搞，就像那个手上有滑动，我就在想，哎，反正手一是好不对的，然后又找音阶，那有时候手一会响，还是也是两个指头擦那个会磕错位，然后
搞啊滑动啊，就是尽量的不要重新接。尽量不要重复。
就有时候会觉得，感觉一敲那手一直错位的，在想着，哎，这好像就是动了嘛，动了好像就
会
觉得。
有打坐时间长了，它会有微微调整的，尽量不要散开重复。说完了。以前有，以后也别这样啊。你今天现在你怎么样？你好像现在你脸熟，应该至少有多少错了？
你知道是湖南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多少错了？现在是
七百，两年多，
啊，两年多了。具体还有什么困惑的没有？
之前我说我打的时候好像不太明白，然后您上次给我讲。也总不能糊里糊涂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能让自己不是糊
涂。所以感觉我最近也是
糊涂。你等一等，等一等，他先说说他的情况。
就是我只管，就是每天，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只管到时间能打坐，打完坐也下坐了，反正就。
那老人为什么说明心见性呢？你又明了啥呀？那就这样啊，对老人们说的明心见性，你就对老人摇摇头吗？还是怎么样？考虑不考虑明心见性的事儿？嗯，
听着说明心见性啊，我就想象
你不明白。不明白，那就想想吧，到底啥是明白？就是我们猜一猜那个是啥样的，我们万一猜对了呢？这可以猜的啊，这八个小时可以猜。他们这些人就是照做，你让他们做，他们照做，他们不考虑明心见性。另外一拨人天天都在说明心见性。
老师，我们不是不考虑，是我们以为明心见性是要在坐上功夫，就是达到
一定程度。
那是你这么以为的，他不一定，他的整体就是问不出来，使劲问也问不出来，你是这种情况。嗯，他就是说的是，就是好像不考虑这件事儿，就是不考虑，让他考虑他也不考虑，不考虑也得考虑考虑。嗯，不是要经历过什么，不是要经历过什么。
在坐上，反正我也就打，也没有说什么。他们所说今年怎么还见到他，我都没有，反正就是。
嗯，对啊，这个明心见性不是知见的转变，你应该是知道的。那明白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啊？
就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就是能够知道呢？
你先猜猜啥是明心见性，自己猜猜，到底明个啥的？要不然的话，我们祖师为什么提倡要明心见性啊？为什么要说改变知见呀？
就是像刚刚说的，
来都在了，还啥也啥也都是虚幻的人物。
那是你学的，嗯。再坐坐吧，你说你的情况我听听。
我坐坐，我最近我也是感觉我妇女不错，就是。
你多少座了？
啊，我才200多座。
哦。
然后之前我感觉，不能说那个嘛。
没事没事，在这都可以说，说完了我们忘了。
之前是做的很好，但是我感觉我最近就做的不好，然后，那最近我感觉公司也就丢三落四的那种感觉，有这种出现。
坐上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连续的2个小时。坐下吧，坐下了坐就忘了坐上就行了，不考虑好不好，能念咒就念咒，没有什么好不好，忘了这个好不好，但是能念咒，发现没念咒就念咒就行了啊。那你这样来不是白费路费，你在家里也可以做呀。
我看到书上有些意见问我，我就都忘了，看了也没记得。
那你这样来回奔波，又奔波到湖南，又奔波到这儿，为了啥？为了见见师兄，见见学长们。
也在想，就是这样打坐，然后用功了，能就是开心呀。
那就要考虑考虑，到底明了啥？毕竟你修了嘛，你已经修了六七百座了，毕竟六七百座了，我们1000座以后就可以不打了。所以你到底离明心见性有多远呀？上一次的话，应该我就有建议你看那个六六的五条是吧？
对，我看了，我忘了。
忘了就忘了，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
郭老师，我说一下，就是，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所以明心见性就是让我们就是做了以后就知道，哦，这个世界就是虚幻的，就是，然后就是彻底放下，就是这个意思。
嗯，那你现在是啥情况？
我不清楚自己什么情况。
你就是你这说的是你的大概的方向，你想问我这个大概的方向对不对？
对，
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道理。其实啊，明心见性它不能说完全的叫彻底放下，是彻底放下容易明心见性。你在心地上放下这些，当然你该干的事干，但是心地上放下这些，好好的用功，这样是容易明心见性。我们来的这儿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对吧？但是实际上的话，那并不是所谓的彻底的放下，它是虚幻的，你不需要放下，你放下
执着就是不执着，就是
你那个执着不执着也是虚幻的。所以明心见性是打消你们的误会的。
你要被这个相迷住了，
你就被不执着的相迷住了。修行人不就是被这些相迷住了吗？你执着就是执着到底，执着出来一个啥？有啥东西？没有一个所执着的东西，没有一个谁在执着。这个地方让站稳了，后面就好办了。